好，线下线上弟兄姐妹大家好。啊，今天我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摆脱负面情绪上瘾。好，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视频啊，是最近的一个在 YouTube 上的一个热门的一个视频啊。SARS 他是我们的弟兄啊，你看到说在人间的精英当中不过如此啊，哈佛博士啊，佛罗里达大学校长啊，他讲的这个临终发言人的这个感悟啊，我觉得非常好啊，就是人是有限的啊，希望我们不要直到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临终的状态啊，那我们如果能在活着的时候啊，就能明白啊，人是有限的，去追随那个无限的神呐、啊，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不过是被造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降服我的心，降服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降服我们的心思意念。负面情绪是一个营垒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巨大的营垒啊，只有依靠圣灵的宝剑能够砍断这个营垒的枷锁。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承认自己无能呢，我没有力量啊。精英如萨斯已经到哈佛博士、佛里达大学校长的顶级啊，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面对死亡的恐惧啊，在这个里面他仍然需要你啊。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需要你，需要你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相，告诉我们人的真相，让我们真正能够在被造物的位置上降服下来。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好，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请同工把今天的经文打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5:5-7，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在彼得前书啊，这是一段很多弟兄姐妹熟悉的经文。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好，今天看到这个海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会疑惑或者困惑，负面情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哪怕没有信主的人也都知道，负面情绪是坏的，是有害的，好像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会上瘾？竟然会上瘾？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好奇的点。说我们居然会对负面情绪上瘾吗？我们真的这么愚蠢吗？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自己一般的概念里面，你自己都会有感觉啊。就当我们的人的脑子里面的时候啊，好的情绪啊，好的信息，好的事件很容易过去啊，因为你觉得那是应得的，那是你应得的，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负面的情绪呢，就会牢牢地停留在你的脑海中啊，而且会经常反复出现，因为你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为什么我有这样子，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所以他就会长期在那里。所以我从我们自己的一个感觉来讲，就会发现这是真的，就是负面情绪会长时间的上瘾的停留在你那里。别人也是这样，你观察别人也会这样看，观察你自己也会。但这个不是我们只是人的一种感觉啊，有科学依据的。我今天在这里引用博士 Joe Dispenza， 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脑神经的科学专家，他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者，国际演说家。他讲了一段话，我今天把它放在这里，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科学依据，它是脑神经研究的，是有科学依据表明说为什么负面情绪会上瘾呢？人类啊，如何因重复的思维和情绪模式而上瘾于负面情绪，即使这些情绪对健康有害，大脑因习惯性的反应形成通路，当人反复经历愤怒、恐惧、悲伤或焦虑时，这些情绪会感觉熟悉甚至舒适，形成心理依赖， 即使他们带来痛苦。好，这段话是 Joe Dispenza 他说的，不是我讲的，他是经过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提醒的意义啊，就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我的大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神经回路啊，这样的一个神经回路去像吃东西一样，就是你在有营养一样的。那负面情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养分呢、啊。这些神经通路需要去吸收这个负面的情绪，然后养大，就是让它慢慢的，就是它不能死啊。所以很多时候你没有负面情绪，这些脑回路就死了。所以人人都有啊，基本上人人都有这些负面情绪啊，然后来喂养啊，喂养它里面的这个神经回路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科学研究里面提到的，所以这点对我们的提醒非常重要啊。那脑科学专家给出一个出路啊，他们用科学角度来给出一个出路，叫做重新编程你的大脑啊。因为你的大脑的神经回路容易被这些负面情绪影响，而且是你自己选择的，是自己选择的去喂养它，常常停留在这些负面情绪里面去。好，所以脑科学专家提出来的一个出路是说，重新编程你的大脑，就切断这些旧有的神经回路，建立新的更积极的脑神经的路径。你看到吗？这是脑神经科学专家给出的一种出路，很好，非常好啊。但是你能做到吗？你做不到啊。我刚刚讲了，那些负面情绪要去喂养你的脑神经回路啊，现在医生给的，这科学家给的一个出路是说让你切断它，那不是要我死吗？所以没有人啊，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做到是主动的选择切断这些负面情绪的脑神经回路啊。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说，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所以我们怎么样靠着圣灵，圣灵来切断。圣经里讲说圣灵的宝剑，圣灵是宝剑呢、啊、圣灵像风，圣灵像火，圣灵像水，圣灵也像宝剑。宝剑就是它要切断呢、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切断这些旧有的回路啊。所以它讲旧有的回路，我们讲什么？老我。所以为什么信主，基督教里面老我，当我的老我死掉，不是你死了，你是不愿意让你死的，只是除了像 SARS 但是不得不面对死亡，没有人愿意让自己死。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说要让老我死啊，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出路啊，就是让老我钉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在这里，你的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将你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当你的老我死去的时候，同时也切断了你的脑神经回路啊，旧有的神经回路啊，这是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啊，是终极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神的原因啊，需要神的地方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彼得前书的经文里面非常有意思啊，刚刚我们读了一遍了，把这个骄傲啊放在这个卸下一切的重担的这个前面呢、啊、让我们看到说神把这个骄傲啊，这个骄傲的这个问题看得特别的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看一下，为什么在这个卸去你的重担呢、啊、和你这个交给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骄傲啊是一个非常重一个大的拦阻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骄傲是最重的担子，是最重的担子。我们读这段，今天读的这个神阻挡，来一起再读一遍。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好，我们看刚刚那个，对，好，这所以我一定要讲一下这个骄傲的问题啊。这个骄傲啊，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骄傲基本上啊，每个人都有啊。骄傲的本质是人以自我为中心啊。你看哪个人，是我们中国话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所以你看每个人在这个自我中心的里面呢，是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啊，取代神的位置啊。所以这个骄傲的罪啊， 是非常非常值得警惕的，我把它称为一个叫做母罪。母罪，母罪就是说，你看有了骄傲之后，你发现你自己去看，你说你自己你就很难了，你说你自己什么都好，但是你看别人你就看得很清楚。你说这个骄傲的人，你会发现他常常论断批评别人啊，然后呢他骄傲之后呢，他常常会有轻蔑啊，还有且会有控制啊，你一定要按我的意思做，你不按我的意思做就不行，我就发脾气啊，所以有愤怒啊，看到吗？看到有了骄傲的罪，这个后面，所以母罪的意思就是说像一个门一样，就开了门之后其他的罪就尾随进来啊。所以你看一个人落在骄傲里面的时候，上帝让我们提醒我们特别要抵挡骄傲，当你在骄傲里面的时候，论断就来，批评就来，愤怒就来，轻蔑就来，很多很多的罪啊，很多很多的罪就会来啊，缠着你啊，缠着你啊，看到吗？所以上帝提醒我们要对付这个骄傲的罪啊。所以因为当你骄傲的时候啊，你什么都自己扛啊，你觉得你自己能够搞定一切啊，这就是骄傲啊。所以骄傲不是说我们常见的那种说，哎，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人，我在美国的时候真的看到一个教授啊，是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教授啊，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他看人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你只能分辨出来他在这，我们就说人长眼睛长在那什么上面，我第一次看到真的有这样的人的。当然他是给这些教授上课的，当然他很厉害，对吗？所以他的眼睛就是看人的时候，看你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你就从他眼睛就能看出来他在骄傲，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可能还不至于如此啊，因为我们也没这个资本，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是隐藏在心里面的，就隐藏在心里面的那种骄傲的这种情绪啊。那骄傲是不是只有我说的这些北大教授啊，这些很有能力的人才骄傲？不是的，即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人呢，不识字的人呢，或者他是一个农民啊，农村的人啊，他可能也是很骄傲，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问他的妻子，他妻子就知道啊，他也很骄傲。所以在这个骄傲的里面，骄傲是最重的担子啊，因为他自己扛啊，他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啊，我什么都行啊，所以这个里面他的担子就非常重啊，因为这个重心在他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上帝说这个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看到吗？当一个大牛啊，就是耶稣在前面走，一个大牛在前面，这个为什么耶稣的担子是轻的？为什么你的担子，你的骄傲的担子是最重的？当耶稣在前面走，你耶稣是个大牛，这个负轭，你知道那个牛的那个负轭，这个轭就是重担的意思。好，这个重担落在他的身上，重心在他的身上，然后你是一个小牛，你顺服跟着这个大牛往前走。所以实际上 99.9% 的重担是落在，因为你的顺服是落在耶稣的身上，那你是 0.001%。 所以这就是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意思。当你放下你的骄傲，你顺服神的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的重担在你的身上，这就是一个同父一个，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意思。那这个巴别塔综合症呢，我们知道这个伊甸园里面，圣经最初的时候，创世纪里面最早就是人们想要通天呢，就盖这个巴别塔啊，想要通天。这个巴别塔的综合症在我们人身上几乎都有，像现在是数字巴别塔，人用不断的用盖这个 AI 通天塔的方式啊，然后把自己人毁灭啊，知道吗？这是巴别塔综合症啊，啊，这就是我们人的自我中心啊，我们里面有隐藏的骄傲啊。所以我们在信主之后啊，和我们每个礼拜来听到啊，我们很多时候要把自己里面隐藏的骄傲找出来啊，把自己抵挡神的、不顺服神的那些地方找出来，然后承认它。承认骄傲的罪，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很重要，叫退出神的位置。所以今天讲这个把自己卸去重担，卸去你忧愁的担子之前，上帝先给我们讲的是骄傲，你们要谦卑，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当你骄傲的时候，你的担子就极其的重，你也没有办法交托给神，因为你就是神，你怎么可能把担子交给神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负面情绪上瘾是几乎每个人都有的，甚至信主之后也是一样。很多基督徒为什么 在美国有个调查说，信主的基督徒他的离婚率跟外面的没有信的人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负面情绪上瘾的里面，我们有很多舍不得放下的啊。我讲了几个原因啊，我五月三号和十七号的时候讲了那个受害者走出受害者心态和从受害者到得胜者这两个信息里面，非常详细的讲了受害者为什么人放不下受害者的心态。所以我在这里很简短的提一下，讲到说反复的回想别人怎么对不起你啊，这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这时候你的苦毒啊，你的因为别人害你的这些你反应的这个罪啊，你的苦毒啊，你的不饶恕啊，就不用负责任了。所以你常常在这个里面愿意留在那个受害者的心态，留在这个受害者的罪里面，这是第一个。还有习惯性的后悔啊，习惯性的焦虑啊，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我自己在信主之前啊，我觉得我把习惯性的后悔称为反刍啊，反刍啊。我在信主之前，我觉得我经常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反刍啊，就是我总在想说，哎，这个事情，如果我就会想说，如果那天啊，这句话，我今天这句话不说这句，我说那句可能会更好。如果这个选择里面我这样做，我就是通过事后啊，事后之诸葛亮啊，就说觉得那样子做可能会更好，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发生，常常这样。我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我觉得我经常有这样的习惯性的后悔啊，然后习惯性的焦虑呢也是常见的。习惯性的后悔是对于昨天的，所以人生只有三天呢，一个是昨天，一个是今天，一个是明天，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在今天是怎样处理今天的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空间啊，给了对昨日的后悔啊，就昨天我如果这样做就好怎么样，这个罪啊，昨日的罪啊，然后给明天的骄傲，明天的焦虑啊，就是明天哎发生什么，我钱不够了，明天哎我这怎么样怎么样，太多明天的焦虑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所有的时间里面，当下的里面大部分的被昨天的后悔和明天的焦虑所占据，你留给你今天当下的有多少空间？所以说永恒留进入现在啊，永恒进入现在就是用神的智慧啊，神在永恒里的智慧帮助我们在这个今天过好今天的日子，那就赦免饶恕过去的罪啊，你也饶恕自己啊，饶恕自己过去犯的错误啊，承认过去的错误，承认这个罪，然后把明天没有发生的交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在为什么人常常在这种习惯性的后悔和习惯性的焦虑里面呢？因为其实在这种后悔和担心中啊，有一种虚假的掌控感呢、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以前常常在这样的这个罪的里面呢，因为感觉你在后悔的里面，在这个焦虑的里面，好像你在掌控着什么，这是一种骄傲啊，是一种骄傲。还有沉溺在这个自怜当中啊，你看到很多的人非常习惯呢、啊，习惯自怜呢、啊，因为自怜帮助你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啊，就说怎么样、啊、满足你的自恋和你的自我中心啊。所以你看到吗？人人在那个伊甸园里面，人人都有这个自我中心啊，想要像神一样，自己来审判，自己来知善恶，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自我中心啊。那自怜满足了你里面的自恋和你的自我中心啊，就算别人伤害了我，这个时候还是以我为中心的叙事啊，改变这个叙事啊。还有怨恨呢、啊、怨恨呢、啊、人很容易在怨恨里面出不来啊，因为在怨恨里面让你有一种道德的优越感呢、啊、其实你落入了一种审判者陷阱，你自己不知道啊，就是你自己像神一样。当你在怨恨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有问题，然后他害了我，他是个坏人啊，他是个坏的，他是个有问题的，那我来审判。那实际上呢，上帝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呢。所以听到这句话，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自己是好人呢。当我越来越信主的时候，我意识到说幸亏上帝照日头给歹人呢，不然我没有日头啊，人人都是罪人呢，每个人都有罪啊。所以实际上我们人都是歹人呢，都是那个罪人呢，幸亏上帝给日头给这个罪人呐。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怨恨的感受，就是我们想要去审判呐、啊，就想要去像神一样的审判呐、啊。所以我们之前同工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总结说，把审判的权利给神呐、啊，把饶恕的权利给我， 这是非常对的一个走出来的方式。所以审判者陷阱是非常容易掉进去的，特别是结过婚的弟兄姐妹啊，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对这个很有感触啊，就是你非常容易被魔鬼引诱站上这个审判者的位置，就像神一样的位置审判你的丈夫啊。上次我讲到魔鬼的这个中文是什么，控告啊，他的特点是谎言之父，而且他昼夜控告他弟兄啊。所以你有没有在家里面昼夜控告你的丈夫，控告你的弟兄啊？你就成了魔鬼的帮凶啊，你就在帮助他控告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在婚姻当中，在亲密关系的里面，一定要小心跌入这个审判者的陷阱，这个论断的陷阱是非常容易掉进去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这些彼得前书里面这个经文里讲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看到吗？这里经文里讲说一切，一切没有限制啊，就是所有的负面情绪啊，你的忧愁、焦虑、你的愤怒、悲伤、你的绝望、你的抑郁、你的嫉妒、你的羞耻、你的后悔、你的沮丧，所有这些负面情绪啊，都要交给神呢。那卸呢，在原文里面这个卸字啊，它指的是说把重物啊从一个人的身上啊扔到另一个人身上，非常形象啊。你看到吗？这个卸就是把重物啊从一个人的身上扔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啊，这就是卸。所以当我们扛着自己的那个重担的时候，在骄傲的里面扛着自己的重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卸自己的重担呢。所以祷告就是卸货，祷告就是卸货。好，我们现在做一个信仰的行为艺术啊！好，我们现场弟兄姐妹站起来啊！我们那个这个线上弟兄姐妹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行为艺术啊！是，现在你就想象一下，你身上啊，你里面很多时候你的负面情绪，你现在好像不能马上说出来，压抑在你的里面呢、啊，在你的里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负面情绪，哪一个人说我没有负面情绪的？没有啊，在里面压抑着，或者在里面有许多的负面情绪，已经一团乱麻缠在一起了。啊，你就在脑中意念中想象啊，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负面情绪，它堆成了一个重物啊，非常非常重啊，几吨重的一个重物啊，然后那个重物是绝对超出你的一个承受程度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行为艺术说，你把它放在耶稣那里，扔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耶稣啊。所以你现在，我请你们做一个动作，就是把你的重物扔到耶稣身上，做一个卸货的动作，卸掉它。这个重物超出你的承受能力啊，主啊，这些重物超出了我们弟兄姐妹的承受能力啊，我们愿意将它卸给你啊，把这些交到你的手中啊，扔到你的身上啊，你是所有的庞然大物都可以接受的，你的容量如此之大，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谢谢主，卸去我们的重担啊。当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的时候，你就接住我们的这个重担呢。谢谢主。好，请弟兄姐妹坐下。我刚刚说的这个，你们经常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有负面情绪上来的时候，你都可以做的，就把自己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卸货交到神的手中，就是祷告。所以你可以祷告，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呢，一个很大的恩典呢。我们在交托的过程中啊，不是逃避啊，你看到吗？当我们有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很多人选择用逃避的方法，特别是弟兄啊。上次我们分享说，弟兄很难去面对真实啊，逃避啊，啊，姐妹也是一样啊，用各种方式，用自己以为的方法去逃避它，带来更多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的常态啊。还有否认、压抑啊，所以交托不是否认，不是压抑啊。有一些人是压抑他，就是有负面情绪出来了就否认他，我没有负面情绪。你看有一种叫做微笑抑郁症，有吗？就他好像总在笑的，没有这些问题啊，但是他一旦出问题就是自杀、啊、你知道吗？所以这样就是他否认压抑他有负面情绪的存在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卸的意思是转移你的重担啊。刚刚大家都做了这个动作啊，是转移啊，就是把你的重担从你的身上转移到耶稣的身上，这是个转移啊。所以这个不是逃避，也不是否认压抑，而是转移你的重担。所以这个转移的重担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做的，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他有无限的大能，他可以，他的容量，他的空间可以容量所有的这些我们的重担。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可以转移你的重担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要谦卑，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自己不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转移啊。你看看今天我们看的那个视频里面那个萨斯啊，哈佛的博士啊，佛罗里达大学的校长啊，你看到吗？看到在这个死亡面前有这么大的一个重担的时候啊，将来我们有一天每个人都会遇到，它只是早一点而已。每一天我们以后我们都会遇到这个死亡的问题，它是一个极大的重担呢。啊，这个重担我们转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转移到上帝那里去，因为耶稣胜过死亡啊。全世界有1/3的人口，26亿人追随耶稣基督啊，相信耶稣基督啊，是这二十六亿人，他都需要向耶稣来转移他的重担呢。这是让我们谦卑的，所以信仰让我们先要谦卑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那个，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慕道啊，但是我还没有真正的完成这个像重物扔到这个耶稣那里的过程呢，因为我这一个水杯啊，我经常做这个比喻啊，就是一个水茶壶，耶稣是信仰是一个茶壶啊，茶壶的水进不到我里面去啊，因为我的位置错了，因为我的骄傲位置在上面，在茶壶的上面，茶壶的水怎么可能进到我里面去呢？当我把换了一个位置，把茶壶里的水啊，把这个自己杯子放到下面的时候，茶壶里的水才能倒到我的里面去啊。所以谦卑是非常重要的，降服，你信得过神的大能，才可能放下。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摆脱负面情绪上瘾的几个秘诀啊，我们来分享一下。上瘾的情绪，负面情绪上瘾的标志啊，不是只是有情绪这么简单呢、啊。为什么你总是走不出来啊？很多时候很多人呢需要这个负面情绪来定义我是谁啊，你看到吗？把负面情绪开始是负面的，这些情后面变成了你的一部分呢，就像面具啊，就是我们长大过程中戴这个面具啊，这个然后慢慢的这个面具戴久了之后啊，这个面具成为了你自己的一部分了。那这个负面情绪，我刚刚讲了这个脑回路，这些我们非常容易的让这个负面情绪不断的，是我们自己选择啊，让这些负面情绪不断的缠绕我们，然后最后你已经搞不清楚了，你已经把这个负面情绪变成你的定义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呢，所以我见过有一个人，他是这样，他是把已经是基督徒了，他告诉别人说，你要这样子对待我，如果你这样对待我的话，我是不会发飙的，类似这样一个意思，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吗？他已经把这些负面情绪，我会发怒的，比如说我超过一定的程度，我会怎么样发飙？哎，你一定要不要踩到这些线了，你要小心了，你如果踩掉了，责任是你的。因为你不按照这个规则去做啊，他不是自己要去认这些罪，而是让别人去改变。所以这样的人已经开始把负面情绪来定义他是谁了。所以找出负面情绪上瘾背后的根源非常重要，这是切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停止喂养你的负面情绪。那我刚刚前面讲了这个各种负面情绪的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是怎样的罪啊？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对，所以这些其实就是这些罪啊，然后你去不断的犯罪去满足它，然后来喂养你的负面情绪啊。所以当你承认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停止。所以承认的时候，罪就失去威力啊，罪就失去它的威力啊。所以我看这美国一个不是台湾有一个牧师啊，是一个牧师啊，他有10年的抑郁症啊，我们境界发表过他的那个见证呢、啊。他讲到说，他从抑郁的情绪里面走出来，就是有一句话，就神允许我表达我的负面情绪啊，但是我相信的不是我的感受啊，就是这句话帮助他从抑郁症里面走出来啊。所以你看到这些负面的情绪啊，它不断的出现，不断的我们自己选择之后，把它当成了神呢、啊，把负面情绪当成了神呢、啊。我们相信的不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相信的是真正的神呢、啊。要摆脱我们这样一个自己的被定义的这个身份，不再被这个情绪所定义啊，而是被神的爱所定义。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呢、啊，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呢、啊，这就是我们的身份呢、啊。你常常信主之后，你以这样一个抓住这个身份呢，就是神要的不是完美的我，不是要的是完美的我，不是把自己完美。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有完美主义的倾向，他常常觉得说我不配啊。我不够到神的面前去啊，我要装饰整齐了，我要好一点，哎，我要做好一点了之后，我才到神面前去祷告啊，这恰恰错了。 不是说你要好了然后我再去到神的面前去，而是恰恰因为你现在有这些各样的问题，各样的软弱，所以你才需要神呢、啊、你才需要神，你要到神的面前去啊。所以 cry to Jesus 就是说你哭的时候啊，你的情绪有各种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先见神不见人呢、啊、我跟刘洋牧师现在每早晨早上10点钟的时候，我们是固定一个时间专门祷告，就是我们先见神呢、啊、再见人呢、啊，就是帮助我们管理好很多我们的负面情绪啊。因为本来你很多负面情绪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有出来，昨天你得罪我了啊，老公或者老婆你得罪我了，这些情绪，然后当你不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嘴里面出来的就是这个负面的东西啊，那些话语啊，那些东西就会出来啊，你不想看到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啊，它会出来，所以就会伤害到眼前这个人呢、啊、所以当你先见神再见人的时候，你里面的这个神就像是一个过滤器一样，把我们的负面情绪过滤了，过滤下剩下那些好的正面的情绪，然后甚至是这个积极的正面的啊，是应许的，神的应许的，是成就的好的意思，你就向对方去说。上次我们在这有一个婚礼的时候，那个姐妹很有意思，她当时说过，她说我当时看我的这个弟兄啊，觉得他配不上我，这么多差的什么多问题啊，但他后来说，当他被圣灵感动得着的时候，他说这个汉，现在我感觉我的弟兄像发光一样，他不嫁给他，他说我配不上他，你看到吗？看到这个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啊，是将自己的软弱，将自己的破碎，将自己的痛苦，将自己的罪污献给神呢、啊、而不是将一个完美的自己献给神呢、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是20世纪的先知啊，他讲过一个交换的原则，十字架的交换原则，我觉得非常好啊。他说把你的悲伤啊交给神啊，神把喜乐给你啊，把你的罪给神啊，神把他的义给你啊，把你的死亡交给神啊，神把他的生命给你啊，这就是十字架的交换转化原则啊。所以把它用在这个负面情绪上面，把你的忧虑、焦虑、你的愤怒、你的绝望、你的抑郁、你的嫉妒、你的羞耻，把你所有的负面情绪交给神，这个时候上帝给你平安与自由啊。这就是一个交化，一个转化。所以这个转化的按钮是一个摆脱负面情绪上瘾的秘诀啊。那当我们的灵里面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快的去学，去用这个转化的原则，就是这个按钮啊，这个按钮。比如说你原来跟你的先生之间，或者是你的太太之间，你们要吵完架，把自己把双方折磨得精疲力尽，自己也折磨得精疲力尽之后，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真的是有的，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现在年轻人都选择不结婚？他们怕看到在婚姻当中的自己啊，因为没有结婚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一个假象，觉得自己这好那好什么都很好，但是结婚之后对方会告诉你你是谁啊。我在那时候听到，我印象很深刻，听到北京有一个姐妹当时在聚会的里面，她提到，她说她以前挺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挺斯文的一个女生啊，她说你知道吗，我信主啊，是我真正看到了我自己的真相啊，她说我在跟我的弟兄吵架的时候，我这样的人是会飞菜刀的，她说厨房里面有菜刀我就直接飞过去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真相，这就是我们的真相啊。所以如果不是圣灵的帮助来管理我们自己啊，所以圣灵是一个，我们与圣灵同工啊， friendship 如果与圣灵同工是一个团契啊，圣灵选择那些顺服他的人与他同工啊，就是说听他话的人，你朋友之间不可能是那个人听你话你跟他做朋友，但是有首歌叫耶稣恩友啊，当耶稣成为你的朋友啊，他选择那些听他话的人，就是顺服，就是 obedience 顺服他的人，顺服他的人耶稣与他们同在啊。所以当你顺服的时候，你知道说你把这个自己的负面的情绪，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在顺服基督当中交给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给你的是平安和喜乐。那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了，在这个我记得有一个香港的有一个这个人呢，他是得了癌症呢、啊、不是基督徒啊，他得了胃癌，对，然后医生跟他讲说你什么时候哪一天啊，大概时间就到那个时候，他差不多，然后他没到那一天的时间他就自杀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癌症是一个极大的重担啊，因为很多其他的病啊你都能治好啊，但是癌症呢、啊、它里面觉得说哎这不治之症啊，很多人里面就是谈癌症很惧怕，所以非常惧怕恐惧的里面就会在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重担了、啊、在这样的一个重担里面你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应对的。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视频里 SARS 讲到说他在五种癌症底下意识到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啊。在古罗马的时候啊，一个将军凯旋的时候，打仗胜利归来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一个奴隶啊，在跟那个将军说啊，说你是有罪的，这样子说。那当我像我这样的有晚期癌症的人呢，不需要安排一个奴隶告诉我说你是有罪有死的人呢，不需要一个奴隶来跟我说，我自己每一天这个癌症每一天就告诉我你是有罪有死的人呢，有限的人呢，你只是被造物啊，我的生命气息在上帝的手里啊，在上帝的手里啊，那我活多久，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活多久怎样啊，实际上都是在神的手里啊。那像我们这个刚刚我前面提到那些情绪，负情绪里面有那个焦虑的情绪啊，我正好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啊，就讲到这个叶檀呐、啊，叶檀在我们二十多年前，他是复旦大学的历史系博士啊，历史博士啊，在我们那个二十多岁二十年前的年代，叶檀是非常有名的啊。他因为他后面做了一个财经的评论家，在各个报纸上面写专栏呢、啊，写财经啊，所以他见过很多很有钱的人呢、啊。他提到焦虑这件事情啊，他说很多财富少的人以为啊，说等到财富多了之后啊，就能够去解决焦虑的问题啊。他说啊，他因为他见过很多很有钱的人啊，他说其实啊，有钱的人呢、啊，为了守住他的财富啊，他的焦虑肯定比你更大。说马斯克，你别看他说全世界首富啊，几千个亿啊，但是他的焦虑一定比我们大非常多倍啊。所以你看到吗，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啊，你不可能通过钱呐、啊，通过权力啊，通过你拥有许许多多其他东西你能胜过他、啊、没有办法、啊、那个负面情绪就像一个野兽一样，它会吞吃你啊，它会吞吃你啊。所以我们今天来信靠神啊，来找神呐、啊，是我们找到一个终极的出路啊，就是把我们这些情绪啊，负面的情绪扔给神呢、啊，让上帝转化他的这个平安和喜乐给我们呢、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服侍状态底下，你自己，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有服侍啊，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检验的，就说你自己啊，你服侍的时候的状态，你的情绪是一个指标啊，是一个试纸啊，可以看你啊。就说如果你真正跟圣灵相连接，跟神的力量相连接的时候，你应该是里面反映出来一种喜乐的。一种情绪是喜乐的。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服侍主的时候很苦啊，很苦啊，就是说神欠我的，我今天做了这么多事给神的，神欠我一个老婆，神欠我一个什么，经常是一种苦读的心态啊。你看到吗？很多的人是在这个苦读的里面呢。所以这个时候要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里面的偶像是什么，我们里面的罪是什么，你把它找出来。这个情绪背后有一个罪，每一个情绪后面都有这个罪，特别是负面情绪。负面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试纸，帮助我们找出这个罪是什么，然后我们停止喂养这个负面情绪，承认它，见光死它的威力，承认的时候这个罪就没有它的力量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当我们在这个被这个负面情绪，被魔鬼撒旦谎言欺骗的时候，我们就落在这样的重担里面，就是要你自己扛啊。魔鬼撒旦很大的一个谎言就是说，哎，你多厉害啊，你像就是最早的伊甸园里面人的原罪就是你要像神一样，你要这个吃这个善恶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像神一样，你可以知道善恶。那上帝告诉我们说那天你必死啊。当我们站在神的位置上，我们相信魔鬼撒旦超过于神啊，相信他的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必死啊。我记得在我2018年，我是脑转移，七公分八年，到现在八年，你看到我的样子，对。那个时候第一年，那个2018那时候最凶险的那一年，刘洋牧师啊，带领境界团队为我祷告整整一年呢、啊，每一天祷告，坚持一年的时间呢、啊。我觉得那个对我在当时与死亡搏斗的过程中啊，因为我当时是13个半开颅手术，这个之前就有进食祷告。啊，然后后面一直有整整一年的祷告。那我们4月5号完成了境界的，刚刚团队完成了第4轮的 禁食30天到40天的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在境界里面这么多年，因为我的这个生病这件事情，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呢，就是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建立这个教会啊，是我们境界的这个发展过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们也是通过祷告，禁食祷告，就是每个人这个认领一餐，早餐、午餐、晚餐，然后一轮有40天时间啊，连续的禁食祷告，建立的这个境界福音教会啊，虽然现在还非常的微小，非常的微小，但是这个十字架能够伫立在这里啊，能够放在这里面，是通过禁食祷告，这是一个征战呢、啊。就像那个我们说这个武馆，你知道吗？武馆开武馆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武馆要开起来的话，这个必定有人上门来打，你知道吗？来拆这个武馆呢。所以要有人镇住这个武馆的，那个是他们的那个江湖上面的那种说法了。那我们在这里建立境界福音教会啊，在这样一个地方，在香港这个地方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合法教会，一个普通话的教会，撒旦一定会上门打，你知道吗？他一定会打的。那撒旦对我的威胁，2018年到现在8年里面，每一天呢、啊，他坚持，撒旦也有坚持精神的，坚持8年之久说你会死的。你会死的，你知道吗？这就是他的欺骗呢。所以你看我今天呢，你看一下我，对啊。所以线下弟兄姐妹更好了，可以看到我，看到我就可以讲话啊。我是上个月还在爬山，对啊。所以我每天健身呢，我现在每一天健身呢，因为我知道身体是圣灵的殿呢，上帝住在我的里面，我要保养我的殿呢。我现在每一天健身半个小时的时间，对。然后可以讲到啊，然后我经过3次的开颅手术之后，我的记忆，我讲到现在我不用讲稿的。不用讲了，就完全求圣灵来帮助我，来提醒我，改变我。所以在这个里面，上帝保留我的记忆功能呢。我记得我当时手术的时候，身边有两个，左边一个人瘫痪，右边一个人脑中风，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配置给我的。所以撒旦威胁了我8年，说你必死啊，你要死啊，啊，这是他天天在那里说了8年了。我就说，哎，你烦不烦呢？就是。这个而且有点心意好不好，每一天都说了8年你会死，但是我现在活得好好的，你知道吗？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啊，脑子里面其实都有两个声音啊，一个是神的声音啊，神的意念是赐美善的意念，是赐信心的意念，是那个爱你的，是你被爱的，是好的那个信念。但是撒旦天天在你脑中里讲那些负面的声音啊，讲那些你会怎么样，你会破产啊！你看你这个会怎么样？你看你这个人，他都看你这一眼，他把这个东西没有给你，是因为他看不起你，啊，他会对你这样子怎么样？因为怎么样？所以每一天的时候，脑子里面你都会有这个两个声音在那里打架，我叫把它叫做拔河，就是撒旦和神在那里拔河，看神得胜呢。那这个时候你非常重要，你在哪里拔？很可惜的是，在这样的属灵征战的拔河里面，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仍然被撒旦欺骗。我就不说那些没有信主的，没有信主的话，你肯定信魔鬼的，肯定那些负面意念你打不过，你肯定胜不过他，一定被他说离婚吧，他都这样对你，你还在那里这个，你看你多受害啊，他天天欺负你这么多事情。然后我就想起过去，是啊，太多了，因为现实中你要在现实中的人身上找到他对不起你的证据，太容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里面的负面情绪会上瘾的原因，因为人都会留下地步啊，你见不到一个人不给魔鬼留地步啊，你知道吗？有太多证据，所以撒旦的控告啊，有90%是真的，对吧？因为我不说90%这么多了，反正有很大一部分是真的，就是你真的有这个人迟到3次记录，这个人3次说谎记录，这个人5次，太多了。所以圣经里说饶恕弟兄要70个7次都不够啊，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到70个7次啊？70个7次都不够，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停地饶恕他。为什么？因为这个负面情绪啊，苦毒啊，和这些不饶恕啊，每一天不停地抓住你啊，你不可能靠自己去胜过这些负面情绪啊，太难了。所以那些不信主的人，我其实很钦佩他们，他们居然靠着自己啊，能够跟这个负面情绪去搏斗啊，能够活到今天的日子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说实话，我们作为信主的人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很多时候常常不能得胜啊，这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啊。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啊，求你打开，我知道在线上听的里面有还没有信主的，
主啊，你又打开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眼睛，福音朋友的眼睛，主啊，让他们真的知道说骄傲是最重的担子，把负面的情绪放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去扛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主啊，求你卸去他们身上一切的重担啊，你说担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他们扛着自己的重担已经那么多年，非常非常的辛苦和累啊，主你怜悯他们，主啊，让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也为那些已经信主的，刚刚信主的，还没有真正完全认识你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啊，主啊，主啊，求你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把你真正的当成神呢，就真正的把信任给你，超过对撒旦的信任呢。当你信任神的时候，你就敢于啊，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他，你相信神是不会落空的。纵然我们人是软弱的，人是不可信的，但神是可信的，因为神不会背负自己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灵里面刚强起来，我们都每个人都需要你，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胜过那些每一天缠绕在我们身边的那些负面情绪啊，和那些在我们的脑回路里面形成那些老我的那些熟悉的，让我们觉得熟悉的甚至觉得舒服的那些旧有旧我的那个老我的回路啊，太多了。除非你圣灵的宝剑，你求你圣灵的宝剑啊，斩断这一切旧有的旧我的脑回路啊，帮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啊，让我们的重担可以脱落，这些负面情绪是一个营垒啊，所以主啊，求你来攻破这些营垒，你来打这场仗啊，是你打仗，我们在后面跟着。主啊，你的得胜，你得胜这些负面情绪，你用圣灵的宝剑斩断所有的负面情绪，你的得胜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跟着你去收取那些得胜的战利品啊。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